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段时间呢，随着这个美以联军对伊朗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啊，伊朗的军队高层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被消灭了。不仅如此啊，这个伊朗的空军和海军也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被美军的轰炸尽数报销了，是吧？一瞬间伊朗唯一能拿来反击的力量就只剩下没什么准头的导弹了。当波斯湾的伊朗海军被攻击的时候，他们的舰队还剩下两支队伍不在场啊，一支是里海舰队，不过这支舰队前一阵子也被以色列击沉了。还有另外一支舰队是由一艘驱逐舰、一艘补给舰和一艘登陆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啊。当美以合伙欺负人的时候呢，他们正在参加印度搞的联合军演和印度海军组成的阅舰式。那边军演刚完事儿，他们就发现自己的家没了，是吧？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三艘军舰的舰长也是十分头疼，毕竟自己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此时回国的话，面对美国的第五舰队，这几艘破船跟靶舰没区别，对吧？要是跑路到其他国家，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在这种局面下，三艘军舰的舰长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啊，这个登陆舰和补给舰的舰长跑去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政府将这两艘船解除武装并扣留，虽然场面上不好看，但是至少军舰和上面的官兵都能活命了。而另外那艘名叫德纳号的驱逐舰则不一样啊，他没有立即回国送死，也没有去中立国投降，而是在公海上来回晃悠。原本想等着美国人快点收兵回营，然后他们再回国，是吧？可是这一次美国人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见好就收，而是主动出击。美国派出潜艇在印度洋上等着伊朗这艘船，然后一发鱼雷将其击沉啊！最终将近200名官兵，只有30人生还。按照这个国际法的规定啊，战争爆发时交战国的军舰是可以前往中立国进行避难的，前提呢是需要解除武装，军舰交给中立国看管啊，军舰上的所有士兵也要在中立国接受统一管理。其实这就和向中立国投降当战俘差不多啊，等什么时候战争结束了，军舰和士兵才能归还和释放。这是一百多年以来一直沿用的一项规矩啊，可以说真打仗的时候，你要是觉得一点胜算都没有了，那就可以凭这个国际法开着军舰润到中立国，是吧？起码保住性命是没什么问题的。按理说德纳号的舰长应该学过这个国际法的，对吧？但是光懂不用，最终白白害死了这么多袍泽的性命。那么这条救命的规矩是怎么形成的？历史上有没有被破坏的情况，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说起来这条规矩能出台，要得益于欧洲列强们的无心插柳啊。19世纪末期，列强们已经占领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能占领的土地，在没办法进一步扩张的时候，各国都把其他列强当成了竞争对手，于是相继出现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同盟。然后呢，这两大同盟剑拔弩张，纷纷展开军备竞赛。在这些列强当中，沙俄实力最为弱小，有这个穷光蛋帝国主义之称啊。为了给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想通过签订合约的方式来限制军备竞赛。于是在1899年，他邀请各个大国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海牙会议啊。这次会议的主题呢，就是限制各方的军备，以此来保障各国的和平局面。但是当时没人听他的，是吧？大家都专注于这个军备竞赛了，不愿意在争霸战中受到限制，所以结果就是列强们没在一些大的主题上达成协议，只在一些小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比如说像什么禁止使用有毒气体，禁止使用外壳上带有裂纹的子弹，优待俘虏，尊重中立国的地位等等等等。其中提到了如果发生海战应该离开中立国海域啊，交战国的军舰如果逃往中立国，那么也要接受保护和扣留。在会议结束后，各国一同颁布了这个海牙宣言，将这些共识呢写在了纸面上。不过此时海牙宣言的性质仅仅只是一份宣言啊，并不具备法律效应。要想这个宣言有约束力，那就必须具备一个非常苛刻的前提条件啊，那就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所有的参战国都是宣言的缔约国， 这个时候这份宣言才有效。如果参战国中哪怕只有一个国家没签字，那其他的缔约国就可以不遵守，对吧？所以各国是否遵守缔约全凭俩字啊，自觉。在这次海牙会议开完后不久，俄国和日本就在远东掐了起来，这也就是日俄战争。在战争期间，两国对这个海牙宣言上的部分条款都能遵守啊，比如说日本对俄国战俘都给予优待并遣散，没出现像甲午战争中虐杀中国军民的情况。不过在涉及到交战国军舰前往中立国是否尊重中立国地位的时候啊，日俄两国就显得有些看人下菜碟了。1904年2月8号日本宣布对俄国断交，并派出了军舰偷袭旅顺港啊，日俄战争正式打响。第二天，日本联合舰队第四战队封锁了朝鲜济武浦港，也就是今天的仁川港。当时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是半殖民地国家啊，济武浦对外国开放，第四战队司令官瓜生外吉就要求港内两艘俄国军舰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出海迎战，否则将对港口发动攻击。当时港里其他国家的军舰也在劝这两艘俄国船的舰长，是吧，此时迎战凶多吉少，不如解除武装接受扣留保全自己，但是这两艘军舰还想努力一下，也许能够逃出升天，是吧，于是选择出海迎战。一边是第四战队人多势众，一边是两艘俄国船势单力孤啊，俄国军舰在战斗中很快便挂彩退回了港内。眼瞅着这个俄军回港，于是日本人再次威胁进攻港口啊，其他各国舰长再一次向俄国人提出解除武装的想法。这个瓦良格号舰长认为朝鲜国力弱小，政治上受到日本的控制很严重，没本事保持中立，那么如果真的解除武装被扣押，这两艘船早晚会成日本人的战利品。思来想去，最终俄国人一咬牙下令两艘军舰自沉啊，幸存的俄国船员被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军舰上，等到战争结束后才被遣返回国。这个朝鲜作为中立国并没有得到交战国的尊重，对吧？那么同样中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大清国宣布局外中立啊，到了1904年8月就到了清朝尽一些中立国责任的时候了。当时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展开黄海海战，在混战中太平洋舰队觉得胜利无望，于是就下令大小船只各凭本事逃生，只要不被击沉或被日本人俘虏就行。于是一艘俄国的巡洋舰阿斯克尔德号以及一艘驱逐舰霹雳号跑到了上海。虽然清政府宣布保持中立，但是俄国人把中俄密约当成了废纸，想要一口吞下整个东北，这也就让清廷在日俄战争中有意偏向了日本一方，想借日本人的手收拾俄国人。俄国人的阿斯克尔德号巡洋舰和这个霹雳号驱逐舰是8月12日抵达的吴淞口啊，这个上海只给了俄国人五天的整修时间，时间一到马上滚蛋。结果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啊，要求立马解除俄舰武装交给日本发落。到了20日追赶这两艘船的日本第四战队也率军抵达了吴淞口，然后用武力向清政府施压。眼瞅着日俄就要在上海开打了，这样的话俄舰和全体官兵估计都得交代在这儿，对吧？于是为了尽可能的保住军舰和官兵们的性命，无奈之下俄国指挥官列岑施泰因就给了清政府面子，他向尼二建议解除船只武装接受清政府的扣押啊，这个尼二呢也只能点头同意。8月24日阿斯克尔德号和霹雳号降下旗帜宣誓解除武装啊，清政府呢也借中立之名顺利扣押了俄舰。几天后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啊，这个俄国舰队的刚一号驱逐舰跑到了烟台，当时的清朝水师提督萨振兵准备按照国际惯例把军舰解除武装并扣留，然后军舰由中国海军控制。不过半夜时分，一位日本军官和刚一号取得联系，要求他们要么出海作战，要么立刻投降。现场的中国军官赶紧向萨振兵报告，结果还没等到萨振兵回信，日本军舰就已经开到了烟台港内。这个日本水兵登上了俄国军舰，和他们展开了肉搏战，最后俄国水兵宣布投降， 刚毅号驱逐舰被日本人俘虏拖带出港。这种行为呢，其实摆明了就是日本蔑视大清国的中立国身份，对吧？于是清政府赶紧翻阅这个海牙宣言，搞清楚了当前通行的原则，并找到各国公使痛陈利害。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清朝的中立地位不能得到保护，那么其他国家的租界殖民地同样有可能遭到侵犯。于是一干人等共同向日本人施压啊，终于让日本做出了让步，表示尊重清朝的中立地位。同时清政府自己也紧急制定出了相应的扣留制度，此后再有俄国传来避难，清政府都很好的履行了扣留的责任。虽说日本不尊重清朝的中立地位，但是当其他列强宣称中立的时候，日本就变得非常有礼貌了。同样是黄海海战啊，俄国的太平洋舰队旗舰太子号跑到了德国人占领的青岛港，德国人立刻就对其进行了扣留。太子号的火炮炮栓被拆除，锅炉的气缸盖被压上，也就是表示这艘船现在既不能跑也不能打了。此时德国和俄国的关系密切啊，虽然德国宣布中立，但是对俄国人还是有很多的照顾，比如允许俄国人自行看护军舰，让他们留下50支枪和少量的弹药用于自卫。对此呢，日本人表示不太放心，是吧？怀疑这俩国家会不会做出一些不利于日本的举动，于是派出使者要求把军舰转交给日本。青岛的德国总督被这无理的要求气得血压飙升啊，给使者一顿臭骂，并给他插了出去。有鉴于德国的实力强大，是吧？因此日本人也不敢多说什么，立刻表示尊重德国的中立地位。俄国军舰除了逃往德国殖民地以外，还有人逃到了菲律宾的美国殖民地啊，同样也接受了扣留，比如这个大名鼎鼎的阿弗勒尔号巡洋舰。这个美国对俄国的态度呢，不像德国那么好，因为他们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这也就和俄国产生了利益冲突，是吧？所以在战争中，美国虽然是保持中立，但还是亲日的倾向大一些。于是在扣留阿弗勒尔号的时候，美国不仅拿走了武器弹药，还命令所有俄国水兵必须住在军舰上，不许下船。本来这菲律宾就地处热带，对吧？俄国人久居苦寒之地，很不适应这样的气候，再加上整天在闷热逼仄的船舱里生活，更是让水兵怨声载道。一部分水兵在这种环境下逐渐滋生出了对沙皇的仇恨情绪啊！等到日俄战争结束后，阿弗勒尔被释放回国，这种情绪又进一步的在俄国水兵群体中蔓延开来。阿弗勒尔呢，也成了水兵私底下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啊，后来到了1917年，这个阿弗勒尔还成了攻打东宫的急先锋。所以说，为什么1917年俄国会爆发十月革命，是吧？你可以理解成俄国水兵在菲律宾遭遇到美国的不公正待遇后憋的。这么一看啊，这个俄国苏联后续有那么多的问题，还真的都怪美国，是吧？等到日俄战争结束后，西方各国针对战争期间出现的有关中立国的一些问题，于1907年出台了有法律效益的海牙公约，对中立国的行为责任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包括交战国军舰在前往中立国时，中立国可以根据个人意愿接受或拒绝军舰的避难，军舰驶入港口后可以进行24至72小时的短暂停留啊，超出这个时间就必须进行扣留。另外，扣留军舰后，军舰上的船员可以进行收容或遣散，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随着相关细则的相继确认啊，各国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呢，也都很好的遵守了这些条款。比如一战期间，交战国与中立国就频繁的跟这个海牙公约打交道。一战爆发之初，由于各国都在盯着欧洲局势，因此列强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就被忽略了。等到欧洲各国相互宣战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啊，宣布对列强在中国境内的军舰尽数扣留。当然了，在这儿也要说一句啊，此时列强在中国已经没有大型军舰了，留下来的呢都是只能在内河行驶的小炮艇。这些船就算是列强自己攥在手里，也不可能绕过大半个地球回到本土， 于是乎都非常守规矩的接受了扣留。等到1917年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啊，当初扣押的那些协约国军舰需要悉数归还，而扣押的同盟国军舰则全部没收归自己所有啊，这也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缴获外国军舰。虽然这个德国军舰在中国按照规矩束手就擒，但是另一边德国军舰同样也在按照规矩闪转腾挪，让对手不堪其扰。一战爆发后，德国海军德累斯顿号巡洋舰接到上级命令啊，以袭击舰的角色骚扰英国人的商路，给他们制造麻烦。从1914年10月开始，德累斯顿号就游弋在东南太平洋一带，寻找附近的英国商船当作猎物。由于这个长时间的海上生活啊，这个军舰的燃料出现了短缺，一些零件呢也有了老化的情况。于是德累斯顿号进入智利海域，向他们提出停靠维修补给的请求。智利作为中立国家，在看到德国船来后，以为是来避难的，所以赶紧点齐兵马，准备按照海牙公约进行接收。没成想啊，德国人也是用海牙公约说事儿啊，提出只会短暂停留48小时，等军舰修好零件补齐燃料之后就走，智利人无权扣留。在得知德国人的想法后，智利人又一次表示，那按照海牙公约我们可以拒绝德国人的避难，对吧？结果德国人转过来打感情牌啊，说曾经智利和德国就有不少贸易上的合作，而且如果德国军舰能在智利做补给，那也就意味着能一直骚扰英国航线，那么英国人就一定会派军舰来抓，对吧？如果南美洲附近有了英国船，从客观上来说也能维护南美洲的稳定，对吧？到时候如果阿根廷人想跟智利制造摩擦，就得看英国人的脸色了。这一番话术忽悠下去，智利人觉得很有道理啊，尤其是这个德国人每次只停靠48小时，是吧？这也不违反海牙公约的中立原则，所以这事儿行得通。就这样，德累斯顿号接受了维修和补给。靠着这次补给，德累斯顿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一直在智利附近东躲西藏啊，直到1915年3月才再次被英国人发现行踪。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国军舰，德累斯顿号的官兵们也知道肯定是在劫难逃了，对吧？于是选择边打边撤，躲进了智利控制的港口内。尾随而来的英国人岂能善罢甘休，是吧？看到德国人找了智利做庇护，干脆直接施加外交压力啊，让智利人不许扣留德国军舰，放德国人出来接着打，今天非得击沉了这些德国军舰不可。一边是请求避难的德国人，一边是猛追穷寇的英国人，被这两大列强夹在中间，智利人总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左右为难。于是他们把德国英国的代表聚在一起，尝试寻找折中的解决方案，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结果。这个德累斯顿号军舰自沉啊，水兵全部交给智利当局关押。这样一来，英国军舰消灭了敌人，德国水兵也不用白白送死。在各方都达成一致后，大家就分头行动，开始准备啊。几个小时后，一声巨响传来，德累斯顿号缓缓沉入了水底，舰上的官兵被智利政府关押。与其说是关押啊，其实就是找个宿舍住在一起，是吧？外面有两个智利士兵象征性的站岗啊。智利政府作为中立国，其实也不想过分参与这党的事儿。德累斯顿号上的大部分幸存船员都觉得回国参战是凶多吉少，肯定活到战后，于是干脆就一直留在了智利。直至1920年，这些人才由智利政府统一遣返回德国啊，其中也有少数官兵报国心切，通过越狱的方式逃离智利回国，并参加了一战后续的战役。到了二战时期，尽管德意日轴心国视国际法为无误，是吧？屡屡出现虐待战俘、使用生化武器等情况，但是这三个国家在对于中立国扣留军舰这个问题上还是选择了守规矩。因为对德日海军来说，自己的军舰被中立国扣下，相当于是保住一部分海军的种子，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就能通过外交压力把被扣押的军舰和官兵要回来。而且中立国里呢有不少亲轴心国的国家，是吧？比如西班牙、智利等等，如果破坏了这个规矩，强行去这些国家夺回自己的军舰， 那就很有可能让这些中立国倒向盟军，而盟国呢也就有借口直接占领这些中立国的港口了。在1940年的时候，随着德国闪击法国，意大利呢也对英法宣战啊，成为了交战国。意大利人的商船立刻按计划出动，前往埃塞俄比亚的殖民地接受改装。在加装了火炮等武器之后，意大利的商船立刻摇身一变，成为辅助巡洋舰啊。其中一艘船的任务是在印度洋附近给来往的英国船只制造麻烦。这个意大利人的行踪呢，很快就被英国人知晓了。于是皇家海军派出舰队围追堵截，在英国军舰面前，意大利的这些辅助巡洋舰就想立刻跑路啊。其中一艘在1941年3月跑到了日本神户港。一开始意大利船长还找到日本人，请求在此补给，并以此为基地展开破交战。而日本人呢却陷入了犹豫。首先，日本虽然和意大利已经订立盟约，都是轴心国阵营的兄弟，但是此时的日本还没和英国宣战，也就是说日本名义上还是个中立国家。要是允许意大利人的补给，还以此为基地展开对英国人的行动，那就注定会恶化日本和英国的关系，对吧？搞不好现在就要和英国宣战了。为了一艘意大利商船而开罪英国人，是吧？这怎么想都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日本人思虑再三啊，最终拒绝了意大利的请求，将商船作为交战国军舰予以扣留。几个月后，这艘船被日本租借了出去，成为了联合舰队的一艘补给舰，最终在1945年被击沉。对于交战中的这些弱势国家来说，这个海牙公约里有关扣留交战国军舰的条款更像是一种保护，因为只要他们能逃到中立国，那也就意味着军舰和水兵能活下来。所以在海湾战争时期，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合国军，伊拉克海军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往中立国跑。可是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能有的选择真不多啊！附近要么是科威特这种交战国，要么是沙特、卡塔尔这种亲美的国家，军舰要是真跑过去，肯定会转交给美国人。想来想去，最好的去处就是伊朗了啊！虽然这个美国人打过来之前，伊拉克和伊朗打过8年战争，两国可以说是血海深仇，但是伊朗自打伊斯兰革命后就一直是反美先锋，那么军舰跑到伊朗一定会被他们扣留。按照某些网络国师的逻辑啊，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吧？那么等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就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向伊朗索要这些船，反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这样，伊拉克海军做好了润到伊朗的计划。在1991年1月29日晚上，驻扎在科威特布比岩岛附近的伊拉克海军舰艇突然起航，逃往伊朗水域避难。然而联合国军可是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在波斯湾的，这些伊拉克军舰一出港就不出意外的被美国人发现了。随后联军凭借空中优势，就跟打地鼠一样，对这些伊拉克军舰进行了物理清除。这场海战前后持续了13个小时，联合国军的空军一共摧毁了20艘伊拉克舰艇啊，只有一艘导弹艇和一艘登陆艇在剩了半条命的情况下一瘸一拐的跑到了伊朗。这场战斗由于伊拉克人没有任何的反击能力，所以联军飞行员执行任务就和定点打靶一样简单，因而这次行动又被称为布比岩烈火击。此战过后呢，这个伊拉克海军失去了全部的战斗力啊，已经不可能再对联军造成任何威胁了，所以在海湾战争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只能通过布设水雷的方式给联军添点恶心。在这儿多说一句啊，跑到伊朗的呢不光有海军，还有空军啊。当时萨达姆为了不让自己的空军全军覆没，下令让自己手里的100多架战机飞往伊朗避难。萨达姆想着战后再把这些飞机要回来，是吧？结果等飞机落地后，伊朗立马宣布这些飞机是两伊战争的赔偿，并扣下了所有飞行员。萨达姆这招可以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是吧？当然了，这些伊拉克的飞机在前一阵子也被美以联军全部消灭了。可以说这100多年以来，交战国军舰逃往中立国并接受中立国的扣留，是保住自家军舰和水兵最为有效的办法了。当然了， 军舰或许也有被迫自沉的可能，但是军舰上的水兵绝对可以活命。等到战争结束后，这些水兵重新回国，还可以成为建设海军的骨干力量，对吧？然而伊朗驱逐舰舰长的做法却显得极为无脑和短视啊，因为自己不懂或者装作不懂规矩，不愿意承担向中立国投降的责任，结果被美国潜艇发现并击沉。不仅军舰没留住，就连船上的大部分水兵也跟着葬身鱼腹了。相比之下，另外两艘军舰的舰长就能认清形势，是吧？知道自己没有战斗力了，那就先保住自己手下的这些弟兄。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啊。如果说作为一名伊朗的士兵，在这种必输的局面下又必须要参战，那就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合格的指挥官吧，起码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